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能够在网上聚会，来敬拜主。在读经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亲自的保守带领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该歌颂你，读经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你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在疫情期间，求主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属灵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求主你也使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减少我们无效的社交，使我们能够在家里面隔离期间，能够专心的跟随主，能够多多的读经，多多的祷告，来亲近主，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渐渐的丰盛长大，使我们能过一个与圣灵在一起的新的生活。这一切的环境都是主你赐给我们，保守带领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更加、更好、更多的来亲近你。主，我们也把以下的读经讲道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与我们都同在，也使我们听的讲的都满有属灵的平安和属灵的恩赐。哈利路亚！祷告祈求奉神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读经的，要诵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8章12到17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门。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低头祷告。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满了荣耀和恩典的神，是吧？在这个疫情中间，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青草地上，在你可安息的水边，是吧？你是全足、全丰、全有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被你的话语所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为一个圣灵所感，来到父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都在家里隔离。你知道，有时候人们被恐惧、焦虑捆绑，失去了安全感，也失去了自由，好像在看这个疫情呢，也没有任何缓解的现象。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好像看不到尽头，是看不到盼望。针对这个面对这个全球的这个困境我们开始讲罗马书的第8章。我们讲了5个主题：安全、自由、受苦、目的和盼望上一次我们讲到罗马书的8章，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信了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安全的，无论这个世界上怎样的动荡，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祸、疾病、瘟疫、祸患，其实这些 都不能摇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真实的平安。你知道啊，罗马书的第八章到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患难困苦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今天呢，我们讲自由，讲自由。啊，罗马书啊八章的第一节就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不定我们的罪，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可以自由的过一种啊在基督里面的新生活，因为圣灵把耶稣基督的工作加在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上。你们知道，我们人因为有罪性的软弱啊，律法不能拯救我们，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罪人的样式，为了拯救我们啊，做了赎罪祭。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啊，在罗马书的啊八章的一到十一节中，我们知道啊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一个是体贴肉体，一个呢是体贴圣灵。圣灵，你说在圣经中说的肉体呢啊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我们啊维持我们的生命啊这个身体正常的需要都不是罪，都不是罪啊。圣经中讲的肉体是讲的我们的本性当中那些犯罪的倾向啊，是指我们人的本性中那些低贱的东西啊。不过我们的肉体这个罪性呢，常常与我们这个肉身呢是肉身的需要呢是有关的，有关的啊。我们知道淫乱污秽这些东西都是肉体，但是呢像骄傲嫉妒记恨贪婪这个也是肉体，也是肉体啊。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体贴肉体，一种是体贴圣灵。如果我们的心专注于啊一个人的罪恶的本性所渴望的一些东西，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死亡。但是如果我们体谅，我们体贴圣灵，我们想要圣灵所要的那个结局，就是生命和平安啊。在上一段里讲到啊，虽然我们这个身体是脆弱的，容易朽坏，但是在属灵上，你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是活着的。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会死，当时圣灵保证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那么我们该怎么活着呢？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十二到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几年前，这个啊 ，SMBC 前任的校长 David Cook， 他讲，他说，当他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听父母的话。你知道，年轻的人啊，很少真正的啊那么听话的。听父母话的人啊，他们只是听他们的同伙，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跟着什么。因为他很不听话，这个 David 的父亲呢就给他说，是 David， 如果你出了事故是吧，如果你要是在床上整整的躺一年，你说谁会来照顾你呢？他说当然是爸爸妈妈了是吧。他说是，你知道你的朋友可能会在头几个星期来看望你，但是他们会一直照顾你吗？不会，是不是啊？他说大卫，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真正的听，你要谁真正的爱你，最爱你，你就要听谁的话，听谁的话。现在你是听谁的话呢？听你的肉体的呢，还是听圣灵的引导呢？你知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新的责任，我们有新的义务，要听从圣灵的引导。你说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我们最终的好处。圣灵不是要扼杀我们的喜乐，而是要把终极的喜乐带给我们。所以圣灵要催促你，是吧？不要在网上看那些刺激啊、刺激的啊、刺激你的那些视频、那些新闻，而要去读神的话，是不是啊？去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你就能够顺服的离开这个网络， 放下手中的手机或者 iPad 啊，这个做起来说起来容易，但是要做起来呢，那是真正的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听圣灵的引导的话，你就会把你所有亲近神的时间都消耗在网络里了。其实你看了网络，看了那么很多的那些刺激性的东西，负面消极的东西，并不会给你的心灵带来平安。所以我们需要致死肉体，致死身体上的恶行。你需要意识到人的肉体那个罪性是邪恶的，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来生活，来致死肉体，不能让肉体来辖制我们，辖制我们。一个人你致死肉体你就活着，如果你顺从肉体怎么样，你就死了。有一个乡村的音乐的明星，他叫约翰尼·卡什，他谈到他自己给他罪性那些黑暗边做斗争的一个情况不过呢，他最后呢，还是他虽然经过了很多的挣扎，最后呢，他还是相信了耶稣。他就引用了十三章的，在一次采访中呢，他就引用十三节这句话说：“你们若顺从肉体，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知道，顺从我们的罪性，满足我们的肉体，会给我们很大的诱惑，但是带来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让这个肉体，把这个肉体的借这个肉体把我们陷进去。我们上次也讲到，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属血气的人，我们都有同样的软弱，也面对同样的挣扎。我们没有一个人对罪有真正的免疫的能力有一个人呢，他在没有信主前呢，他常常的醉酒，你知道吧，他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后来呢，他信了主，他得了释放，他就知道不能再喝酒了，是不是再也不能喝酒了。后来呢，有一次他去了婚宴院，所有的人你知道都在那儿劝酒，说他一开始他当然不肯喝了，是不是？可是到最后怎么样，他还是妥协了。可是他一旦喝了，等到回家以后怎么样，这个酒鬼就再一次的挟制了他，他又回到那个以前那个醉生梦死烂醉如泥的生活。你看到了吗？说盗贼来，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魔鬼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等着找机会钻空子，要借着我们的肉体要偷窃我们的平安，要破坏我们的幸福，最终是要扼杀我们的生命。我们说现在呢，网络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有很大的试探。我们的小孩子也总是在网络上看那些个YouTube， 我跟他说这个网络上这个 YouTube 呀，有上亿的视频，而且每天有几百万，我不知道多少无数的视频呢会贴上去。你就是把你的一生的时间都花在上面，你也看不完那些视频即使你真的把那所有的视频都看完了，你就会满足了吗？不会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都浪费在视频和游戏上。我发现呢，不被这个网络套住，唯一的出路就是完全的不沾它。只要你沾着它，它就会抓着你，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家里隔离，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在家人之间，我们互相监督，来互相鼓励，来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来。我们这个读经来说，我们说让我们弟兄姊妹带下来读圣经，读圣经也不是很容易的，可以说读圣经也是一场冷战。你知道我的朋友，我以前跟你说过，说我呢，我给他呢20天读完了新约圣经，我说呢，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你就自己读旧约吧，是不是？他自己怎么样？最近发现他自己没读，他读不下去。他每天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他却读不下去，你知道吗？如果是要看看视频，能看得下去吗？看得下去，因为那个满足肉体。所以说，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 要回到神的话语上来。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一定要坚持把圣经读下去，这个是得胜生活的秘诀。没有神的话，你是不会得胜的，你是不可能得胜的。你知道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约翰怀特呢写了一本门徒训练的书，叫征战，叫征战。你知道我们跟肉体之间是有一场征战的，和我们每天是在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罪恶的本性正征战。我们不能按着我们罪恶的本性去生活，而是让圣灵引导我们。我刚才说我们啊，现在我们啊，就跟这冠状病毒征战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新冠的病毒啊有天然的免疫能力，所以不该去的地方怎么样就不去，不该看的热闹的怎么样就不该看，不去看，不必要摸的东西就不去摸。其实在和罪征战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对罪留情啊，罪是对不会对你留情的。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犯罪你怎么样，你就把眼睛弯出来，是吧？如果你的手犯罪怎么样，你就把你的手砍下来。你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行走在圣灵的圣洁当中。你如果不致死肉体的话，肉体就会致死你。你知道有个年轻的基督徒，他自己被啊个人的欲望和诱惑呢折磨得很深，他就去找牧师去了，他寻求啊寻求辅导啊。他说这场征战到底会有持续到什么时候呢？牧师想了一下说，你除非一个人真正的死掉了，否则的话这个人的肉体是不会死的。真的，直到或者是到我们死，或者到啊我们死之前主再来，这场征战会一直的继续下去。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和什么在纠结，和什么在征战啊？其实我们有得胜的资源，得胜的资源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让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得胜仇敌。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你读了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浸透你的思想，让神的话来改变你的意念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3:16那里说，你要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我们不仅说是读神的话，而且要服从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所以顺服是通往圣洁的道路。一个人犯罪是因为他选择了犯罪啊，一个人跌倒就是因为他不顺服。当他不再顺服自己的肉体，而是开始顺服圣灵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走上得胜的路，走上圣洁的路。第二个就是祷告祈求，是吧？求神赐给你力量，求你神赐给你啊圣灵的能力来抵挡罪。当试探来的时候，当你的罪性在你的里面发作的时候，是吧？啊，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你知道吧？那个魔鬼的力量怎么样就消除了。所以说我们需要祷告求神使我们成为圣洁。第三个呢，我们需要审查我们的生命，坐在神的面前，是吧？让神来让圣灵来鉴察我们，来鉴察我们啊，神啊，求你查看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求神来鉴察我们啊，你有什么身体的恶行需要致死的，是不是？有了罪就认罪，堵住我们生命的那些破口，把罪完全的倒出去。我们需要倒空自己，认罪悔改啊，不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给那些个你可靠的弟兄姊妹，是吧，来坦诚的分享教会啊，还有啊教会 还有传道人呢，其实都是会借着祷告来帮助我们。我们求神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啊，把我们的眼睛定睛那些在随从圣灵的事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啊，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场征战中怎么样？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啊，克瑞啊，布莱恩，他呢在美国广播公司采访这个美国国家的安全局的局长啊 Richard 的时候，他谈到恐怖主义还有战争的话题。这个啊，安全部长呢，他说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失败了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时候，那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胜利，就是一个胜利。所以就像今年的病毒一样啊，病毒一样，你要保守自己啊，保守自己啊，不去那些个那些个不必要去的地方，你不受感染，这个就是你的得胜，这就是你的得胜。如果你一旦不慎啊，你沾染上了病毒，那就成了大问题，是不是啊？在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你每天要读圣经、祷告、与神同行，是不是啊？啊，不去啊，去网上啊看那些个没用的东西，是不是啊？当你打开圣经，每天坚持读十章圣经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得胜，这个就是你的得胜。当你决心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你就是在得胜。啊，在隔离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你和你的家人和孩子一起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得胜，这个就在得胜。问题是啊，人一旦失败了，怎么样？就失败了，就失败了，那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败。就像啊，有一些有名的教会的领袖，他一旦犯了罪，跌倒了，就会让许多人跌倒。他想再爬起来呢，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啊，第二个我们讲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的身份。14-17节，啊，在这几章几节的圣经当中，啊，其实说到每一节都说到，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他都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啊，而且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一些特权，这个呢都是跟圣灵相关的，都跟圣灵相关的，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成的果。做成的啊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种引导呢，不是指的圣灵一般的引导，而是指具体的引导。啊，我们每天啊每个小时都需要靠着圣灵把肉体致死，把身体的恶行致死，这个都是由圣灵来引导，来推动，来掌管的，这个是只有圣灵才能做的工作。这里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只有那些被圣灵引导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只有真正的听圣灵的话的人，才是神的儿女。从创造上来说，是吧？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就像《使徒行传》17章28节那里说：“说我们都是神生的，都是神生的。”但是，只有那些真正重生的人，那些他的生命受圣灵掌管的人，才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说：“嗨，弟兄，你好啊，是吧？”我们称呼啊人为弟兄。这个呢，让我们感觉到跟人呢很亲近，好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但是其实，给那些不信的人，我们不是一个路上的人，不是路上的人。其实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他不是同一路的人。8章9节说，那些只有由圣灵内住的人，他才是属基督的人。而只有那些被圣灵引导的人，才真的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孩子。 所以基督徒和神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与天父之间是一种有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的。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与神亲近，成为神他在世界各地的教会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和神的关系当中，圣灵呢赐给我们自由，代替那个恐惧的心，代替那恐惧的心。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在神的家里呢，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真的儿子，耶稣我们都是怎样，都是被神收养的儿女。当一个孩子他刚刚的被接受到一个新的收养的家庭当中的时候，他一定会担心，是不是他是不是被这个家庭所接受呢？啊，他的父母是不是爱他呢？你知道在公元一世纪的那个罗马的世界当中啊，世界中啊，被人收养啊是一种很大的荣幸。你知道吧，这个养子呢是养父特意拣选的儿子，让他呢来继承他的名字，也来继承他的财产。你知道这个养子在家中的地位一点也不低于在自家生的儿女，他可以充分的享受这个父亲的爱，而且更有价值的再现父亲的品格。我们下边呢这一张呢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的照片，这是他一个全家照。弟兄呢他是一个美国人，是吧，他却非常的爱我们中国人不仅是来到中国来传福音，而且呢他去中国的孤儿院里呢来收养孤儿。你发现没发现在这张照片里其中一个女儿是中国人呢他呢和我们孩子跟我们的女儿呢差不多的岁数。你知道一个收养的孩子，这个女儿她和其他的孩子在家里的地位怎么样，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将来呢也和别的孩子一样的承受父亲的产业。你知道我们被神收养，我们被神接受到神的家庭也是这样，也是一个种很大的特权一个收养的孩子呢他说他和妹妹呢他的妹妹呢是家里是由父母由正常的方式生的，而他呢却是收养的，但是呢他说他是他们家中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是吧，他说爸爸给我们所有的好东西怎么样，我给妹妹怎么样都给的是一样多，就是这不管是在家生的还是还是收养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权利，一样的权利。我们现在是神的收养的儿女，收养的儿女，这个改变了我们的一切，改变了我们的一切。我们从前是罪的奴隶，是吧，现在我们从罪里得着了释放，得着了自由。我们从前是恐惧，我们害怕，害怕神的愤怒，害怕神的审判，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不再害怕神，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有胆量去亲近他，所以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自由的里面，不是生活在恐惧的里面。所以说第十五节说，所以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父。所以我们在圣灵中，在祷告中，圣灵来催促我们称神是谁，称神是我们的爸爸，是我们的阿爸父。你说阿爸是亚兰语他的意思呢就是爸爸的意思，阿爸犹太人呢从来不用这个词来称呼神，因为他觉得神给这个神他跟神之间好像他非常的惧怕神，他从来不称神为阿爸。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呢才 称呼神是谁啊？阿爸父。就是到现在犹太人也不称神是阿爸父。保罗呢，把亚兰语的阿爸和希腊语的这个父亲呢并列的并排的放在一起，说我们称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和我们神说话就像我们和父亲说话一样，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是那样的自信和爸爸怎么样来说话，是吧？称呼阿爸父表明了我们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同样在跟神的祷告当中，我们也体验到圣灵内在的见证。十六节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证实，我们自己的心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真正的需要了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最后呢，圣灵也是我们继承产业的出熟的果子。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后嗣这个词呢，是继承产业的，懂了吧？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要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主的人在天堂有一份产业，就像彼得前书一章四节那里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有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最大的产业乃是谁？乃是神自己。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啊，描述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他说呢，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知道天堂为什么好？天堂有什么好呢？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得着神，神是我们的产业，这是旧约圣徒的什么呀？盼望，也是我们新约的啊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呢，诗篇的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将来，但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产业是确定的，圣灵就是我们继承产业啊所得到的那个第一个果子，出熟的果子。你知道我们有了这个出熟的果子，它就保证了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在神所定的时候，我们叫有收获。所以八章的二十三节这就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由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数。同样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保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也保证我们是神的后嗣。后嗣就是继承人，我们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的做后嗣，我们也是神产业的继承人，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我们要继承啊，我们和基督一同的承受父所应许那个永远的产业。十七节的最后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的受苦，将来也和他一同的得荣耀。如果我们今天分享耶稣的苦难，将来也可以分享他的荣耀。所以基督受苦怎么样，我们也要受苦。其实我们做门徒，我们的本质就是真正的和耶稣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分享他的痛苦。我们如果不分享他的痛苦，你 你就不可能分享他将来的荣耀。你不受苦就无法得荣。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啊活得健康，活得富有，是不是？你知道很多人呢想的都是今生的福分，我吃得好了，喝得好啊，住得好，在人面前有荣耀有光彩。但是今生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要成为过去的。神应许我们的是永生，苦难是通向神荣耀的道路。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上和罪恶和肉体和魔鬼的征战是痛苦的，是艰难的，我们需要受苦。但是我们今天是和主一同的受苦，承受这个世界给我们基督徒带来的啊逼迫、嘲笑、贫穷和羞辱。但是这一切的苦难怎么样也是暂时的，将来你知道基督已经进入到荣耀里，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的进入到那个荣耀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只满足于今生过得好，是不是 啊如果你只是想信了主以后今生过得好，你就错过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你的真正的意义啊！神差遣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难道就是为了让我们今生这几十年活得舒服一些吗？不是的，而是为了将来那个更大的荣耀。如果我们和基督今生一同的受苦，将来我们也和主基督一同的得荣耀，而且那个荣耀乃是永永远远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你的身份吗？你知道我们原来是一个不配、失丧、软弱、无助的罪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天父以他无限的慈悲和怜悯接我们进入到他的家里。我们从前受制于自己罪恶的本性，但是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我们再也不受罪恶的辖制，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里面过一种新的生活，过一种自由的生活。我们可以承受神一切的丰富和荣耀，我们是有身份、有盼望、有地位、有前途的人，我们还怎么会回到过去那个被罪恶捆绑的生活呢？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你知道 James Parker 呢，在他的啊著作就是《认识神》里写道啊，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真正的了解我自己吗？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吗？首先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是我们的父亲，天堂是我们的家，每一天活着我们更接近这个天家。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弟兄，而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的弟兄。他说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和晚上最后一件事，他都会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些话。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是我们的父亲，天堂是我的家，我每一天活着都更接近这个天家。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长兄，每个基督徒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也是我们荣耀神的生活的秘诀。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安全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是自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圣灵给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求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胜过肉体，胜过罪恶，得享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每天都在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每一天都更接近我们在天上的家。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是我们的父亲，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来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最后呢，用约翰福音的话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八章啊，31节到36节，你知道耶稣呢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住在永远住在家里，儿子却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啊，圣经说：“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信了主，有了圣灵，在主里面，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好，我们感谢主，下一周我们再会，谢谢大家。